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借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节目每一次是15分钟，一周是播出5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来认识神的话语，接受神话语的装备。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一起要借着旧约的弥迦书第7章的2到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心存盼望。因为先知弥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这句话带来的是何等的能力，何等的盼望。虽然先知弥迦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于上帝好像不太感兴趣啊，他们远离上帝，所以先知弥迦的心灵经历了像寒冬一样的难熬。但是当先知弥迦放眼观看这个凄凉的景况，他哀叹世间确实没有正直的人。虽然情况看来相当的严重，可是先知的内心奇妙的是他仍然存有盼望。即使在困境当中他看不到任何的凭据，但是他坚信神正在工作。正如罗马书5章的5节，圣经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在启示录21章的4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的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使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的陷入绝境。虽然有一些人他们有季节性的忧郁症啊，什么是季节性的忧郁症呢？譬如说秋天呢、冬天呢，他的心情就比较沮丧，到了春天呢、夏天呢，他心情就很好，这季节性的哈。但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些现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希望，神给我们的是盼望，我们给神的是信靠。好，说到这里，我们继续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弥迦书第7章的2到7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心存盼望。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32篇第7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 环绕我。
先知弥迦，他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从他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他为人是耿直，是忠诚，也是很勇敢的。他所面对所注重的是社会中的不公平，譬如说他指责土豪拥有的罪恶是压迫穷苦大众。所以先知弥迦的信息重在宗教道德方面，他预言这个犹大国会因为自身所犯的罪而受到神的刑罚。当然在他的信息里，他也预言这个国家也会因为神的怜悯而得到复兴。在先知弥迦的时代，那个时候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濒临亡国了。可惜当时北方以色列国的百姓全国都在热衷于拜偶像，离弃神，对耶和华是口是心非。先知何西亚那个时代正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以色列全国发出扎心的呼喊，可惜回应的人是寥寥无几。而先知弥迦呢，则在犹大国的民间严厉地指责罪恶，他宣告神已经采取行动惩罚他的百姓。他指责犹大人从君王到祭司到官长还有百姓各个阶层的罪恶，这些个恶行必定会受到报应。他也说明神所要的敬拜不是礼仪，不是礼物，乃是真诚的悔改。神要的是真实的品德。其实神所要求的这些东西到了今天依然一样没有改。神所要的依然是真诚的悔改，真实的品德。那先知弥迦最出名的就是他预言救主降生。先知他还很准确地指明救主降生的地方就是犹大的伯利恒。他说那一位要从伯利恒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俗人，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要在以色列中为我们的神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您看先知弥迦的意象是很大的。他还说这一位掌权者是做我们的平安，就是救赎主。神借着先知带来责备，问他们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使你们讨厌我呢？可见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但我们清楚知道这一些个以色列的百姓是他们自己辜负神的恩典，是他们自己冒犯神的圣洁，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最后神真是不得不惩罚他们的罪恶，为的是要使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他的作为是公义的。有一节出名的经句是在第六章的第八节，先知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先知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我们只要履行了某一些个有关于宗教的仪式，我们就可以消除我们的罪恶。可见他们从来没有心要离弃罪恶，他们是在犯罪之后来欺骗自己的良心。他们自己以为神要的就是这个，都已经做了那还要怎么样呢？这就好比我们新约今天有人犯罪照犯罪，说谎照说谎，该用手段的时候绝对没有怜惜，可是礼拜天依然去做礼拜，奉献的时候依然会奉献，他们以为这样就够了。但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天改变，神不会违背他自己那个公义圣洁的神性。神所要的是真实的品德，是真正的愿意与神同行。可见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欺世凌人，冤屈正直， 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他是罪还是不小的罪？因为敢行这种事的人，他就是藐视神的公义。藐视神的人，怎么可能会对需要怜悯的人存有怜悯的心呢？以至于那个社会穷得更穷，可怜的更可怜，再加上他们拒绝真先知的劝告，喜爱假先知的谎言，在神的眼中这也是罪，因为藐视神的使者。听众朋友，生活是无形的，但是在生活行为上，这个敬拜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神要看见这样敬虔的生活见证，然后我们才可以按着看得见的崇拜的仪式来到神的殿中。神看这样的敬拜才是真实的。至于所献给神的礼物，这些物质的奉献也变成了有属灵的价值，神就悦纳。接着我们看第七章，先知指责罪恶之后，先知看见同胞的罪，他为他们哀叹不已。这种哀叹不但是表示他个人对于同胞们灵性情形的关切，当然也是因为先知看见他的同胞们对于神的慈爱和公义是那样的轻视，不当一回事。所以先知就用夏天已经收尽的果子和采剩的葡萄来形容犹大人那个灵性的情形，他们的灵性就像是已经腐烂变味的水果一样，臭烂的令神厌恶。因为他们天天彼此之间所行的那些暴虐的罪行，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的罪恶，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先知说他们都是彼此联结行恶，互相的袒护隐瞒，就算是最正直的事，也不过就是像荆棘的篱笆一样，凡是碰着他们的必定被刺伤。结果神就要借着他们自己的恶行降罚与他们。所以我们看罪恶所招致的最早的灾祸，并不是从神直接来的，是罪人自己造成的社会扰乱不安，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甚至知心的密友都不能信任，还有怀中的妻子也有可能会出卖自己。像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在那个时候却是普遍的情形。人们更注重的是虚名，是利益，有这种心怎么可能会受到道德的规范呢？可怜可怕的是，他们最初犯各种的罪行只是针对外人，可是习惯了以后，甚至把这种恶行也实行在自己的家里，连至亲骨肉的情谊他们也不放在眼里。所以那个时代伦理道德亲情的关系都不能够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受到指控。我们看第六节，圣经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儿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让我们因着神的信实天天的追随他，遵从他的旨意行。好，说到这里，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再会。
天灵